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信息啊，是围绕着《使徒行传》这一本书来看神的作为。《使徒行传》是关于使命的一本书。一开始，这位天地的主、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就对跟随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发布了一个大使命。他是作为一个天上的君王的身份。向每一个来跟随他在地上要进入神的国、拓展神的国度的这一群人，来发布天国的使命，告诉他们这个地上天国是如何拓展的。作为天国要来到人间，要发起一个总攻了啊！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的。那讲到这个天国的总攻啊，就想到今年。是整整这个，盟国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攻的时候，整整80年，80周年啊！80年前，1944年的6月6号，啊，是很有名的哈，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这个被称为叫 D-Day 哈，D-Day 是盟军展开反攻的那一天，要进入到欧洲的本土哈。开始在这个诺曼底那个地方登陆以后呢，展开对纳粹德国的一个反击啊！当时纳粹德国几乎占据了整个的欧洲，在 D-Day 那一天呢，超过15万的士兵来自不同的国家，跨越这个大海，登陆在敌人严密防守的这个海岸线上面，他们肩负着要解放、占领欧洲大陆的重要的使命。这场行动呢，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的、周密的准备和筹划，每一个士兵、每一艘船、每一架飞机都各自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的战斗、战役，更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个机会。当天早晨啊，当第一批的士兵踏上这个欧马哈海滩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如潮水般猛烈反击的这些的枪林弹雨和布满障碍的这个滩头，他们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危险和挑战，但他们没有退缩，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更是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而战。所以这些士兵都非常的勇敢。不怕牺牲，他们坚持地往前冲锋，使我们不禁思考：到底什么是使命？什么一样的力量能够驱使这些人甘愿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去完成这个使命呢？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使命是一种深刻的呼召，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的认定和承诺。让我们可以超越自己，去完成为我一个更高的、更超越、更大的目标，远远超过我们这个人本人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为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去努力。今天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不是战争的危险，但我们每个人依然有自己的使命。教会，每个教会，神有已经很清楚的把教会的使命颁布给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这是从《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就要集中来思考的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要读《使徒行传》？是我们回到神的对于教会的开始的记载，教会在地上发展，神的国度如何能够在地上展开的这样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回顾。我们看一看，当第一批的门徒接受了神给他们这样一个使命之后，他们是如何回应这个使命的？从这一批的门徒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经历，遇到抵挡，遇到逼迫，教会分散，门徒要离开家园，但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所去的地方，教会就被建立了。福音就被传开了，人心就回转了，让神的国度不断的在地上，不断的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远方，到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罗马啊， 神的使徒跑到那里啊，被差派到那里，在那里传扬福音，忠心的去为主去做见证。他们在成就神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使命，我们当学习什么？这是我们这一次读《使徒行传》，我们要去思想的，帮助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的啊，让我们看到一群人忠心完成这个使命的榜样。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势力、自己的聪明、人多势众，而是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以至于每一次遇到阻碍的时候、每一次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一种能力可以去突破。这是为什么每一次他们遇到逼迫以后，都带来一次新的突破。教会在地上这个扩展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是因为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就像那些在欧马哈海滩上面在不断往前冲锋的这些战士一样，他们只要往前冲，只要这个国要去扩展，就会遇到阻力，就会遇到抵挡，就会遇到逼迫。回头去看这2000多年的教会发展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就是在这样征战、逼迫、抵挡、突破，建立新的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种的模式当中，不断地被扩展开来的。《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这个在圣经的这49位作者当中唯一一个外邦人他是很有学问的他是做医生的。跟随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读到一个地方这个人称会改变的，从你们、他们变成我们这个作者也是在这个宣教的团队当中成了宣教的这个保罗的同工他详细的考察、仔细的收集这些资料，然后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成了《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那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是指他写的《路加福音》，这是他写的第二本书，写下了《路加福音》和《使徒》。我们刚才读了前面这11节的经文前面这11节的经文就很浓缩的你就知道这个路加是很有学问的他写东西的时候用很简洁、很浓缩的语言，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他讲到说他受害之后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受害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然后呢，他活活地把自己显现给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有40天之久向他们讲什么？讲天国的道理这跟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刚来到地上的时候所传讲的福音集中点是一样的，在讲什么？耶稣刚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如今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天国的君王、天国的福音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他已经为我们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之后他有40天的时间，复活以后呢，依然留在地上在跟随他们的人当中呢，不断的显现，不断的让人看到这一位耶稣基督真的死了，他们看到他死了，他埋葬了然后他们那个这个坟墓就在他们这个附近在耶路撒冷的郊区，你如果好奇去看的话，你可以去看，今天还可以去看，但你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这里就提到，因为他向人显现的时候，有不断的有见证人去报告，这里面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天国的事然后对他们发布这个使命，然后就在他们眼前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使徒行传》的一开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耶稣升天开始的，在门徒的面前讲完了最后一段话之后，他就在他们的眼前就升到天上去了，云彩就把他遮住了跟随他的门徒一定很熟悉这个场景因为其中有3个门徒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就看到在他的面前耶稣显出不是他们平时看到那种荣耀那个衣服那种白没有办法用世上的任何一种的洁净洁白所描述带着光的一种的圣洁的那样一种发光的一种的白色光照耀出来， 哇，看到的人都非常的惊奇哈，然后就云彩就把它遮住了哈，这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受难之前，曾经有一次向门徒哈显现在一个山上哈，但如今是所有在他面前的这些使徒们、门徒们都看到、亲眼见证耶稣在他们的面前讲着话，就升到天上去了，然后荣耀的云彩把它遮住，哇，他们好稀奇啊，一直在观看，在观看。然后这个时候啊，1章第11节报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等候的一个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耶稣怎么从地上升上去，他将来还要怎样从天上降下来哈，你看这些重要的教义真理哈，啊，简简单单的11节的经文都蕴含在里面。耶稣为世人的罪钉了十字架。成就这个救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效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哇哦，这是一个说到可以做到，他讲他会复活，真的是哈，连死亡的权势都没有办法囚禁他。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不断在地上传扬的这个福音。天国如何在地上拓展，就是靠着这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让凡是相信的人可以进到上帝的国度当中。上帝的国度就是让这样无声无息的在人心里面展开。每一个相信的人，今天你只要愿意这样的相信，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生命，你这个人的灵魂，就会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耶稣基督升天，但是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人。但是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注意啊，他最主要的是在讲一个使命。天国的君王先发布这个使命，注意这个时间点啊，是就是在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那个时刻啊，最后一段话，耶稣所讲的就是，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在这里做什么？等着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要在你们现在所在这个耶路撒冷，到周围的这个犹大全地，到更远的地方撒玛利亚，再继续的走，走到地极，走到天涯海角，走到世界的地极，去做什么呢？去为我做见证。这件事情呢？我们发觉哈，四本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一共记了5次，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多重要啊！这个使命从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写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应该是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在一起聚集还不全呢，只有10个门徒哈，其中一个门徒这个多马不在啊，10个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大使命。换句话说，在这40天当中，耶稣复活以后啊，经常的向门徒显现，每一次耶稣都要提到这个使命。耶稣40天以后就要升天了，就要回到天上了，然后就要差派圣灵下来。那他最后这40天所讲的话，一定是。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话，一定是要让地上的教会、地上的门徒一定要反反复复听清楚的一段话。这也是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的一开始的时候，要注意、仔细去听、用心去领受，然后带着顺从、带着信心去完成的这一件事。耶稣对门徒讲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么差遣耶稣基督？带着使命差遣下来的，差遣下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就是要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的复活就是要显明，给我们一个清楚明白的证据。他然后离开以后呢，就吩咐我们，差遣我们，拣选了我们以后，带着一个使命走入到。你的家中，走入到你的朋友圈，走入到你的亲戚邻舍，走入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当中，去带着这个使命去为基督去做见证啊！这是在复活的当天晚上啊，路加福音的记载也是啊，记载同样的一天晚上啊，对着这一群门徒哈，包括那个 灰心失望哈、啊，当天跑回到老家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哈、啊，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吩咐说，人要奉他的名哈、啊、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哈、啊。在马可福音当中所记载的哈、啊，应该是不是当天晚上，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有可能是一个星期之后啊。因为这一次耶稣跟他们显现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提到马可福音特别提到说责备他们不信，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听到其他的门徒见到耶稣复活的人在传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些人还不相信，所以耶稣先责备他们，他们不信的啊，不相信那些向他们传耶稣已经复活福音的这些人，然后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最有名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啊，这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哈、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是发生在加利利啊。复活的耶稣跟门徒约好了去加利利见面啊，所以这些人先去了加利利，然后到约定的山上，在山上耶稣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上了山以后，还有当中还有一些人心里有疑问哈、啊，那耶稣就面对这一个一群门徒，对他们讲，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每一次啊，在这四十天当中，每一次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叫做大使命，耶稣至少讲了五次的对教会的差遣，对基督徒的差派，让我们带着使命来而活，带着使命进入人群，带着使命去回家探亲，带着使命去到街头举起那个牌子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并不复杂，但耶稣就怕我们不记得，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强调这一件事情，来吩咐我们当如何去行。使徒行传是第五次了，这一次是他在就是离开升天，离开地上升天之前那一段时间，那一刻那一天里面所讲的事情。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仔细去思考，是谁在发布这个使命？是主耶稣。每一次哈，五次都是主耶稣基督在讲话。是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前呢，还是复活之前呢？不是，是在他复活之后，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使命，他在地上救赎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宣告成了。神交给他的事情，交给他的使命，就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是来在神与人之间，原来是没有路的，原来是一条深渊，人活了一辈子最后死了，都掉到深渊里面了，受到那个罪的审判，受到那个黑暗的辖制，受到那个永远的那个定罪。但耶稣基督来呢，把这个深渊跨越了，建立了一条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前这条路是不通的，人想找神找不到的，走到一半就会掉下去的。人创造了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学问，很多的哲学，告诉人怎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够回到人的本源，都是人的想法，人的发明。但是这条路人所发明所创造是走不通的。哪一条路是通的？是从那边来的啊，深渊的对面来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父怎么差遣我，他是从父那里差来的啊。这位生命的主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就是来搭桥的，就是来铺路的。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条路就又新又活的路就打通了。谁在发布这个使命？就是那个生命的主，就是那个已经开了这条路的那位主宰发布的使命，告诉人说赶快叫人都去走这条路，都去走这一条生命之路，都去走这一条通向永生的那个道路。 是在他升天之前，最后他也不忘记要讲的这一个使命，是给谁的？是给门徒的，没有错啊。当时那些在他面前跟随他的人，其实这些人跟你我差不了多少。你我有软弱，你我有不信，你我有不明白，你我有怀疑，你我觉得说，哎呀，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事情啊，家里有事情，工作的事情，孩子的事情，父母的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成就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呢？刚才我们回忆这五次耶稣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当时的门徒也是一样的。到了加利利的山上，讲说还有人心中有疑问，他们已经见到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他们还会回去去打鱼，还会回去做重操旧业，还会这听到这个使命，但还在那里止步不前，犹犹豫豫。马可福音记载说，这些人被主责备有人向他们传这样的福音，他们没有见到，说我非得见到，非得手摸到。啊，是亲眼看见我才相信，也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为什么借着他们短短的在《使徒行传》所记载这30年左右的时间当中，他们就能够使当时的世界翻天覆地呢？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能力呢？当时这个跟随这个最早听到这个使命的时候，11个门徒。到五旬节那一天，也不过是120人，人数并不是很多。为什么从这样一群小小的一群人开始，他们就能够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呢？他们走到那里，后来这些反对的人都怕他们，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他走到哪里带着这种很强的传染力啊，进入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改变。这个原先他们这些拜假神呐、偶像崇拜呀、这些，他们都放弃他们以前的信仰，把他们以前读的那些经书啊，都拿出来都放火一火就烧掉了，虽然很珍贵啊，几万块钱的东西。他们怎么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星期如果你按照教会的读经顺序的话，你就会读到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做基甸的。在基甸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在当初这一批软弱的、怀疑的、这个止步不前、犹犹豫豫的门徒身上所发生一样的事情。从旧约到新约，一样的事情。基甸怎么从一个在那里很软弱、很胆小，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做事非常的仔细，神都对他讲话了，他还不相信，说：“你给我一个证据啊，回去把那个肉啊，把那些素祭呀。”还做了一碗汤哈，带过来哈，带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把肉拿出来啊，把那个献祭的祭物摆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啊，浇在那个磐石上。然后神亲自用他的杖头触摸那个祭物，触摸这个他带到神的面前的东西哈。结果那个被汤浇的那个磐石里面火就出来了，就把他献的祭全部烧掉。哇，他一看。”不得了啊！这是神亲自向我显现的。神吩咐他去拆毁这个偶像的祭坛，他想去，但是心里害怕，白天不敢做，趁着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偷偷的把偶像的祭坛拆掉，把那个偶像的那个木偶把它砍掉。神让他去带兵去打仗。哎呀，他一呼召，很多人跟随，32000人跟着他。但是最后要上战场了，他又犹豫了。神呐，真的是你差派我去这个打仗吗？如果真的是的话，我把一把羊毛放在外面。今天晚上我放在外面，明天如果这个羊毛里有水，有露水，周围都是干的，这可能吗？露水一降下的话，所有的都是在露水底下。他就这样求啊，他说如果真的是你啊。这个羊毛是湿的，周围全是干的。第二天早上，快快的去看一看，哇，真的是，周围都是干的，只有羊毛里面有露水，而且那一把羊毛一挤，挤了一盆的露水，哇，这是神迹。还不把握啊，神呐，你容让我再让我求一次，今天晚上我再把这个羊毛放在外面， 这一回呢，反过来，羊毛是干的，周围全是湿的，太过分了吧？神也容让他。结果第二天起来真的是这样，羊毛是干的，周围全是湿的。这就是这样一个积淀呢，最后这个能够32000人没有都去打仗啊，神就让他最后带300人，打败了多少人呢？拿刀的就有13万5000人。那跟随这些拿刀的来侵略他们的人就更多了，成千上万的人，像这个蝗虫一样的多啊，占据他们地，他们就用300人。基甸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的使命？基甸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软弱的、惧怕的、谨小慎微的人，最后能够敢于带着只有300人去打135000人呢？就是他的顺从，弟兄姐妹。我们喜欢唱一首歌叫做《信靠顺从》，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你只有顺从，你才能够信心成长。基甸他害怕，他害怕归害怕，但他敢去做。神给他的第一个吩咐，去拆祭坛，去砍木偶。他害怕，但他愿意去做。他虽然是晚上去做，但他做了啊！他做了以后就知道，他后来就有一个这个绰号，别人管的叫耶路巴利。为什么叫耶路巴利？就是说，这个人拆了耶路的祭坛，这个巴利的祭坛，让巴利亲自跟他相争吧。巴利如果是真的，巴利会亲自惩罚他。结果基甸好好的，所以他后来别人就给他起个外号，他跟巴利相争，巴利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顺从，借着他的顺从显明巴利是假的，巴利是假神。所以经过这些事情，每一次基甸带着那种的小小的信心，惧怕当中去顺从，去完成神的使命，他就一次一次的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神是真的。那羊毛的测验不用别人讲了，两次之后他就敢了。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神竟然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啊！32000人不要都带着，神说人太多了，当中谁惧怕让他们先回家。结果22000人就走了，只剩下10000人。神说10000人对135000人1:13.5还是太多了，你们去河边去喝水。结果河边喝水，有些人就跪在地上捧，就在那里喝水啊。但有一些人比较警醒啊，是站在那里用手捧着水喝。好，神说啊，9700人那些跪下来喝水的人，让他们离开，就用这个站着的300人，你们去打仗。基甸虽然按照人怎么算，这个不应该这样做。人越多越好啊，人多势众打仗不就胜率更大吗？但是基甸的好处，基甸的长处，基甸为什么能够短短的在那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几天的时间里面，从一个软弱的、胆怯的、不敢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敢于带着300人去征战的大能的勇士，就是因着他的顺从。这些门徒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你看如果我们读前面一章《使徒行传》1:8之前的6-7，你就知道，耶稣用40天的时间跟他们讲什么？讲天国的道理啊！结果他们还在问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在现在吗？好像他还是没有听明白，他们想的还是神要复兴以色列国，像当初的大卫、所罗门一样，带他们去打仗，征服列国，让以色列国高于其他的国家。他们想的还是这些。我们读圣经的人都会觉得说，这些门徒怎么这么 stubborn， 这么不开窍，对不对？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还是不明白呢？为什么神能够使用这样一批人，最后在短短30年的不到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传到当时的最远的地方，在人看起来最强盛的那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在那里虽然是在监牢里面，但依然在那里忠心的做见证。就是因着他们的顺从，他们不明白害怕，但是他们愿意顺从，愿意照着去做。神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等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经历了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当天他们就站出来，不再害怕了，站出来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传福音做见证。顺从使命的范围啊，在他们 所在的当地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整个福音的范围，使命的内容。耶稣说：“为做我的见证啊，抓住这个中心呢。我们的见证要围绕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所经历的耶稣的真实，耶稣的这个能力，耶稣对我们讲话，耶稣让我们从以前是一个怎样不堪的人，变成如今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要围绕着耶稣基督的为罪人而死，从死里复活这一点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天国的使命，是神国度的使命，是神国的君王亲自发布的。为了确保这个使命的完成，他特地应许了圣灵，而且真正把圣灵拆下来住在教会的里面，住在每一个真心相信的基督徒的里面。这一位有着使死人复活的能力的圣灵，今天就运行在你我这些相信的人心中。盼望神能够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为了确保这个使命的完成，天国的君王差派天使所以在一章十一节讲到他们在举目望天的时候，天使穿白衣的两个天使就出现了，来传递天国的信息，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信息。这是发布使命。所以接下来第一章第八节就已经发布了使命。那从那开始整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使徒行传就是在记述这个使命是当时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得到成就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这个分段很清楚的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先在耶路撒冷为主去做见证。福音的使命就是在耶路撒冷这城里面，当天当保罗这个彼得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三千人就信主了，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教会就开始了。他们不断的聚集，不断的来学习神的话，来听使徒的教训，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守圣餐神的这个作为就借着他们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他们学习彼此相爱当地的人因为有很多外地来过节的教会产生以后，他们就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继续的聚集那一天两天可以，那一个月两个月住在哪里吃什么所以当地的信徒就把自己的田地家产卖了，然后把这些金钱呢奉献给教会。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神也很特别的为当初的这一批的信徒三千人五千人做一个集中的门徒训练，几个月不长，不超过几个月的几个月的门徒训练之后呢，这些人才被差派出去到各地去为主去继续做美好的见证然后门徒就开始进入到犹大地，进入到撒玛利亚，他们就随走随传走到这个撒玛利亚做工，然后这个门徒使徒又被差到撒玛利亚验证他们所做的工作继续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不断的拓展然后这个教会受逼迫但是他们无论被逼迫到哪里他们都始终的去做见证所以一节到一章到七章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八章到十二章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不断的突破突破犹太人和外邦人中的界限，这个福音开始进入到外邦人当中。从十三章开始教会主动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主动差派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两个宣教士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把他们拆出去到这个更远的地方到今天的土耳其，到今天的希腊，这个欧洲开始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最后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停在哪里呢？停在这个罗马保罗被作为囚犯带到罗马，但是他在罗马的监牢当中依然为主去做见证 注意这三段的结尾，第一段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见证这个阶段是怎么结束的？一章到第七章，第七章发生什么？第七章就是斯蒂凡，这是教会的执事，他不光是做事情，他也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去传福音，把全本圣经，旧约圣经的以色列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用这个来验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呢，他被打死，被当时不信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一段的结束是以斯蒂凡殉道为结束的。当时这些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哇，他们好棒哦，经常经历神的神迹，他们这个真实的相爱的心也真的是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谁有缺乏就把它补足，这个包括那些寡妇，包括那些外地来的那些的讲希腊话的那些人，每个人都不想离开耶路撒冷，都想在这里继续的居住下去。然后福音在这个地方，你看随着神迹的发生，更多的人来信耶稣，一次三千，一次五千，最后连有很多的祭司，以前这些逼迫耶稣的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些人，都不断的信耶稣。教会不断的成长，教会内部出现问题，他们就一起祷告，然后这个一起来寻求解决办法，彼此分工。哇，你看这个教会多好，真是 mega church 啊！当时几万人的教会啊，那真是 mega church 。不想离开，那神是用什么办法？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分散的，是他们聚集是有原因，他们要接受这一段时间的训练，要装备预备好了。但是只要有圣灵与他们同在，不管他们说我预备好了还是没有预备好，只要他们敢走出去，圣灵的工作随着他们，他们就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为主去做见证。所以不想离开，结果神就用一场的逼迫，借着斯蒂凡的殉道，结果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这个教会没办法继续在这里，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所以他们许多的人有一部分人留下来，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但是门徒们就开始分散，到附近的地方。那第二个阶段，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这一段的见证是怎么结束的呢？还是逼迫。这一次呢，斯蒂凡还只是一位执事。这个雅各呢，是神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位。十二个使徒开始有人殉道了，这位雅各，在希律王的手下。第一次还是那些犹太会堂的人逼迫教会，到这一次呢，是地方掌权的希律王。你看这个抵挡的势力越来越强，逼迫的力量越来越强，这就是教会成长带来的必然的现象。耶稣说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教会的权柄，也就是说教会的权柄，教会的能力，只要自由的运行起来之后，借着教会要发出来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要攻入阴间的门，要把那个阴间里面被捆绑的那个黑暗当中权势到那些灵里面死亡的人要拯救出来。你想这样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怎么可能不带来逼迫呢？怎么可能不带来阴间权势的抵挡呢？第一批是借着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第二批是借着希律王站出来要杀使徒了。杀了这个雅各以后，他觉得这些犹太人喜欢，又把这个大使徒彼得抓起来，准备要杀他。结果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神的安排不一样，他容许第一个使徒雅各殉道，但是呢，却把彼得从监牢中救出来，派天使把这个监牢的门打开，他就走出来了，然后继续在耶路撒冷做见证。那借着这样的逼迫，这个门徒继续的被扩散，直到往北边，今天的这个叙利亚那个地方，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圣灵就在安提阿教会里面讲话，对那一些的长老同工们讲话，要差派两个人，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 差他们去到远方，在外邦人当中做见证。所以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一次宣教，两次宣教，三次宣教，主动的哈，回来一次再出去，回来一次再出去，第四次宣教是被动的，保罗作为囚犯被抓起来了，抓起来先在这个该萨利亚关了两年，然后呢因为保罗要上诉，所以就要把他送到罗马啊，所以他去罗马，去到罗马帝国的首都，是作为囚犯去了这个罗马啊。所以写到二十八章就停在那里，二十八章怎么结尾的，大家看，这是整本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的经文。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啊，因为第一次他坐监牢跟第二次不一样啊，第一次坐监牢是等待罗马这个法庭的审判，所以呢罗马人呢给他蛮多的自由的，是他自己租的房子，自己要租付房租的啊，不是关在那个罗马的那种的要这个杀的那个死囚犯的监牢里，那是很痛苦的啊，那是很这个严酷的那个刑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还是蛮自由，人们可以来看他，所以很多的人来看他，来拜访他，当地的这个教会也来看他，当地的这些犹太人的代表也来看他啊。他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两年的时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就停了，就没了。那后面呢，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到这里就停了，那二十九章，如果有二十九章的话应该怎么写呢？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结尾，好像给我们丢了一个没有结束的一个故事。这是神圣灵在引导路加这个作者哈，他故意这样的把结尾写成一个好像没有结尾的一个结尾，是借着这样一个结尾在问历世历代所有读到使徒行传的人，每一个查经的教会，每一个查经班里面的基督徒，当查到二十八章最后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停了，就没有了。然后呢，二十九章是怎么书写的呢？圣灵的工作，当初使徒，当初保罗没有完成的这个工作，谁来完成呢？谁来继续下去呢？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所要发出的一个问题，谁来继续保罗的工作？保罗在那里没有人禁止的，足足有两年的时间继续来传讲这个福音。那保罗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死了。那保罗死了以后谁起来继续来书写使徒行传里面的故事？地上哪一个教会可以听清楚神的吩咐，神的命令，起来不只是建造一个为自己的教会，为我们的教会，而是一个为成就大使命，有这样的使命的一个教会，就是为了成就大使命而存在的教会？哪一个教会能够承担，能够听清楚神的旨意，愿意领受这个使命，接受这个差派，来成立一个大使命的教会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哈，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使命第一章就开始发布了，接下来二十八章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时那些门徒怎么完成的。但是到了结尾，我们发觉这个使命并没有完成啊。而且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啊，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的模式，就是不断的教会经历逼迫。不断教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势力的抵挡，先是犹太人，然后就是这个希律王，然后就是罗马帝国。大家知道哈，在教会的历史前二百年，教会发展前二百年的历史，就是一次两次三次不断从尼禄王，大家是比较读世界历史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哈，但是尼禄王只是一个开始啊，一次两次越来越残酷的逼迫当时的基督徒，逼迫当时的教会，直到后来哈，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当他被主所得着，他的生命都被翻转， 成了基督徒以后，整个这个被逼迫的局面才被改变过来啊。所以你看，教会就是在被逼迫甚至殉道的过程当中，然后呢，逼迫带来什么？带来门徒的四散，教会从 mega church 变成小型教会，变成这个小的查经班，变成小组哈，分散到各地。然后他们要离家背井啊，不能居住在他原来的地方，要走到远方去。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一次一次的这样，就是借着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神的国度被拓展开来，福音被广传啊。前二百年是这样，美国，想想我们居住的这个美国啊，这个建国200多年，但实际上历史是从1620年五月花号从欧洲这一批人100多人啊，坐着一艘船从荷兰出发啊，经过几个月的航行来到这个美洲这个新大陆开始。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就是因为受逼迫嘛。这一群的清教徒在欧洲大陆受逼迫，没有宗教自由，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良心的引导来敬拜这位真神，所以他们就结伴跑到美洲来，用圣经的原则，用神所启示的真理，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让这个国家当中能够有自由的敬拜，凭着良心在神的面前来追求我们这样一位圣洁荣耀的神。再想想我们这些华人，今天的华人基督徒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宣教士，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当时进中国都很难呢。当时谁如果有华人敢向西方宣教士来教中文的话，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所以那些宣教士哈，在清朝的这个中间那段时间哈，新教宣教士要进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要学语言哈，那些教他们中文的那些老师，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毒药的，因为一旦被抓，他们宁愿啊，他们真是冒着杀头的这个危险哈，因为他们能够挣到钱嘛哈，为冒着这样的风险教西方的宣教士，那何况这些西方宣教士呢？他们更是哈，背井离乡，冒着各样的困难，但是他们敢于走到那个陌生的人群当中，敢于把他们的一生摆在神的手中，顺从神的差派啊，去做这样跨文化的宣教，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华人。我们都听到过一首诗歌，叫《中国的早晨5点钟》，那大概是30年左右之前哈，在华人教会里面唱出的一首诗歌，讲到在被逼迫被压制的教会当中，基督徒早早的就起来，早晨5点钟就在做什么呢？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敬拜神。但大家知道吗？现在又有另外一首诗歌叫做中国的下午的5点钟。中国的下午的5点钟哈，有一首诗歌同样的曲调，但改换了歌词，唱的内容就是讲到这些被逼迫的华人的基督徒，被抓、被关、被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啊，有的是诈骗罪，有的是这个颠覆政权罪，有的是非法组织越境罪。如果有人跑到国外来参加这个聚会，如果他们被政府抓到一点点的把柄，就可以定他们非法越境。他们教会的领袖虽然没有出来，只要他们教会有人到国外参加聚会，就定他们非法组织人去越境。我们当附近的这个曹三强牧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被判了7年的徒刑。最近我听说在山西的忻州同样的事情也是被判了7年的徒刑。他并没有出来，只是他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出来到海外来接受这个参加各样的聚会，就被定啊。这每一个面孔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主的见证，为了坚持这个福音的见证，为了要在主为了主向主忠心，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这个政权的残酷的逼迫打压之下，忠心的要为主做见证的人，他们所面对的处境很多， 这就是这个中国下午五点钟国土祷告会，每天大陆时间下午五点钟，来自各地的哈，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也有海外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聚集在网上，就是为这些受逼迫的牧师、传道弟兄姐妹，他们买了圣经，然后去送给别人，有的时候收一些成本费卖给别人，就被抓起来，判他们非法经营罪。他们完全，你知道，基督徒送圣经或者是卖给别人圣经，完全不是为了挣钱盈利的，他们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啊！就是因为这些莫名其妙、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被定罪啊！一百版本的人名，他们每天聚集下午五点钟的祷告会，就是专心的为这一件事情，为这些受逼迫的教会。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姐妹要关注他们，要为他们祷告，要知道了解他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情啊。这是他们的家属的名单，这是被抓以后刑满释放的人名单，只是一部分呢。大家去看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收集的工作啊，大家可以很仔细的去了解目前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哈，就是因着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我们看这两千年的教会的历史，就是不断的重复同样的 pattern。所以最近我见到几个传道人，发觉他们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包括我今年二月份去清迈，我听到一位从大陆出来的一位姓张的一个牧师，他说我们今年下半年要准备教会当中几个家庭一起移民去日本。今天很多人是走线出来，有些人是这个润出来哈，但是有一群的教会的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是带着使命要出来，逃到德州那个五月花号是蛮特别的哈，他们逃避这个大陆的逼迫，全教会六十几个人哈，三十几个这个成人，三十几个孩子哈，他们一起跑。一起润出来跑到现在定居在这个美国的德州啊，他们依然是自己的教会哈，他们给自己起了名字叫五月花号教会。今天在世界各地哈，有这些逃出来的人，离开中国大陆的人，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是带着使命，就像当初被逼迫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一样，随走随传，走到一个地方。继续的为主去做见证，在当地继续建立教会，在当地一起润出来的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当中去为主去做见证。两个星期前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二十年前我们一起短宣的哈，去中国大陆的这个校园去传福音，他后来就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大家知道哈，这个校园的这个传福音的机构，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时间，在校园当中带了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哈，是在国内大学校园里面，很多人听到福音是借着他们的机构，这个听到福音的。但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局限哈，他们这些海外的拿美国护照的，虽然是中国人哈，只要是美国人的拿到护照的，他们就留不下来了哈，他们就出来。就像那些韩国宣教士一样，被赶出中国大陆，回到韩国，去了台湾，去了欧洲啊。这一对夫妇就回到美国，他见面就跟我们分享，他们机构，他还在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在服侍，他们机构现在做什么呢？就是这个散居宣教，就是因为受各种各样的原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华人呢，各种各样的人当中来去。为主去做见证。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男人女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造完以后神讲一句话说，让他们要生养众多，然后怎么样，遍满全地。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就不是让人集中在一起，集中当然方便，你看大家现在都喜欢生活在城市里，城市里面多方便啊，各种连锁店都有，生活也方便啊，办事也方便啊。但神当初的心意说，你们不要留在一个地方哈，生养众多，然后呢，你就要遍满地面，因为这个地太广大了哈。 你们要遍满全地，要怎么样？治理全地，要替神来管理这个世界。结果犯罪的人就不听啊，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聚集，我们要建自己的城，然后城里要建一个塔，这个塔要通天啊，我们啊，这个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啊，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我们就建起个塔，要做什么？要传扬我们的名，直接啊违背神的吩咐，不愿意分散就要聚集，结果神就用一件事把他们说的话变乱了口音，他们原先人都讲一样的话啊，但他们一旦语言讲不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聚集了，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五旬节的时候，神把世界各地讲不同话的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行了神迹，记了当时的这个彼得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做见证，把福音讲开，然后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刚才讲了哈，神的心意是去，来是接受装备，来听福音，来这个成为门徒，来建立教会，但是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要去，要走出去哦，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要只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太求自己的舒服，自己的安逸了。当你领受神的恩典以后，你就要去，所以借着斯提凡的殉道，教会就被分散，大遭逼迫。但是门徒分散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些分散的人在各处就为主去传道。之后的亚保罗啊，从安提阿开始就开始一次一次的啊，在地中海这个周围的沿岸啊，尤其是这个小亚细亚欧洲这一边啊，不断的去为主去做见证。他们有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就是顺从，他们愿意顺从神的差派，他们体会神的心意，然后带着使命去接受啊，去遵行啊。不光是使徒保罗，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请散住在各地的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啊。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写信给那分散在各地的教会的信徒啊。所以教会的发展就是这样，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一起来接受装备，成为主的门徒。但是呢，千万不要把这里变成我们的安乐窝，要成为有使命的教会，成为有使命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篇的信息，是一个开始。那我们是把从第一章开始把整本的这个信息的框架脉络展现给大家看。在使徒行传当中，就是主耶稣基督向门徒颁布了这个使命，然后这些门徒我们就看到他们是怎样顺从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成就圣灵的使命。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结尾，向每一个读《使徒行传》的人，查考《使徒行传》的查经班，听这篇信息的教会，发出同样的一个挑战：如今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当如何回应？第一批的门徒是怎么回应的？他们借着他们的顺从，突破他们思想的局限、理解力的局限。他们以前都是渔夫啊、税吏啊。没有那么聪明的人，但神单单的拣选这一批虽然不够聪明，虽然在人看来没有智慧的人、愚拙的人，但是借着他们有一个特点，有一个长处，就是顺从，以至于信心成长，靠着信心的能支取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同在，借着这些软弱的人，不那么聪明的人、没有能力的人、少数的人，可以翻转世界，可以成就上帝的目标、神的心意。路加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路加的特点是用笔，他是写的，他不是第一批的门徒，
他是外邦人，他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才信耶稣的人，是在保罗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带他信主然后做同工的一个人。那他的特点，他的长处，神给他的恩赐是笔头子好，能写，所以他就充分的发挥他的这个恩赐和能力，写下了路加福音，写下使徒行传，来为主去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能力，只要我们忠心的来使用我们这个能力，去回应神的呼召，顺从神的带领，我们就成了这个完成大使命的这个天国反攻大部队的一部分。你愿意吗？愿不愿意加入这个行列，成为这样一个为主做见证的精兵呢？11年前，2013年，我们家从美中搬到 DC 这里啊来服侍。来的第一年7月份，我就带着三个孩子去 DC July 4th 啊，那个都听说这里的焰火好看啊，下周就是 July 4th 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啊，真的是很好看。我们一去那个 DC 那个 National Mall， 我就觉得哇，心中就有一个触动，说这个地方太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当时就遇到这个美国教会在那里摆摊儿啊，他很多的机构啊，各种各样的机构在那里摆桌子，然后在上面摆一些这个宣传的单张啊，啊，那个应该是美国教会啊，他们就播放赞美诗啊，然后这个派发福音单张。我说哎呀，这太好了啊，不用走很远的地方，我们过去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啊，然后呢，全国各地的人，然后甚至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一天里面跑到美国的首都，而且不大的一个地方 National Mall 就那一块的地方啊，哇，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走过，你就不用动就可以不断的发出福音的单张，可以为主去做见证啊，心中就很大的一个感动，一个触动。然后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跟同工弟兄姐妹分享，但总觉得好像时间没有到。去年整整10年以后，有一位弟兄从加拿大下来推动这个为主举牌这个工作。所以有一天呢，我就跟他们去一起到十字路口，在芝门趟去跟他们一起去举牌。然后结束之后呢，这些同工就在旁边的那个快餐店里面，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就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一讲，哇，在场的弟兄姐妹都同感一领，我们应该做。那是去年3月份，然后去年3月底，我们第一次就借着樱花节的时间就去这个DC 去举牌，那是第一次啊。然后第二次就是独立日的时候，7月4号，我们第二次为主去举牌。真的是时间到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在做工，在鼓励，在激励弟兄姐妹站出来，勇敢的站在人前，用这种很简单的方式，牌子一举起来，然后吸引人去发单张，然后我们在一起唱诗歌敬拜啊。还有一件事情刺激了我，就是在有一年啊，我去回哈尔滨，我老家哈尔滨啊，回去探亲。大家知道哈尔滨的这个很有名的就是松花江哈，现在松花江修得非常的漂亮，松花江的那个南边的这个江堤啊，都像一个公园一样啊，修得非常的规整，种满花，修得各种各样的广场，所以你沿着松花江走啊，非常的舒服哈，就像一个大公园。那一年呢，我就去陪我爸爸妈妈哈，去走一走，结果我们走上江堤的时候，刚上江堤就听到那边人有人在唱赞美诗啊，因为我一听就知道这是诗歌啊。我说在这个地方有人在唱赞美诗，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我们走过去，十几个人，哈尔滨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用这个周间的时间组织起来，带着诗歌，带着简单的吉他乐器，就站在江堤上，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人过来了很好奇过来，他们就把诗歌本发给他们，一起来唱诗歌，就这么简单。在那样一个被逼迫、被压制、被这个打压的环境当中，弟兄姐妹都敢于站出来，站到大街上 为耶稣基督来唱赞美、唱诗歌。我们今天在这样自由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好的条件当中，我们不用走很远的地方，就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可以为基督去做见证，我们义不容辞啊。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我们立定心志，不管人多人少，我们每年这两次，就借着神把这些人都从世界各地带来，带到地西这个地方，我们就去为基督去举牌，为福音去做见证。这只是一种方式，还有许许多多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回应。所以这一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提醒，什么叫《使徒行传》？Acts， 英文吗？英文叫 Acts， 是行动哦。所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听哦，不能只是在那里翻圣经查找啊。当我们听了以后，领受了以后，我们一定要 put into actions， 我们要行动起来。你看《使徒行传》，使徒在行动哦。他们先是聚集等候在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不停歇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停歇的在传福音。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他们这些的拓展、突破、行动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你会注意哈，这个路加在写使徒行传时，他是有选择的，不是所有的教会历史的东西都写下来。记载哪些事情？记载那个圣灵很明显的在教会、在使徒、在门徒当中做工的事情，圣灵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记载在圣经里。那是这个圣灵引导之下不断突破的最前线的记载，前线的记载啊，前线的报道，这是使徒行传的特点啊。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在行动啊，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宝座的右边。他的身体在地上，他的脚在走，他的口在说话，是借着在地上的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你我，就是教会。今天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脚走出去，基督的口去传扬，基督的手去带领人，安慰人，为人去祷告，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次我们读《使徒行传》哈，讲的听的，我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啊。每一周我们听了一篇道之后，我们这一周接下来就至少要有一个行动跟上，好不好？这一周的行动的跟上啊，这一周我们一起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为主至少派发一次的单张，好不好？你可以在7月4号的时候，借着举牌这一次机会，你可以一次派发好多的单张。你可以这一周里面去跟好朋友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带着使命去，好不好？带着一个单张。我们教会大家有没有注意，进门口的时候有很多单张啊，如果你没有单张，你随时可以拿到啊。我们签名那地方有很多的那个中信的杂志，这些都是很好的哈，你不用多说，你把它派发出去可以吗？当有朋友、远方的家人、亲戚来拜访你的时候，你接待这些朋友、接待这些家人的时候，带着使命去接待，提前为他们祷告，预备好福音单张，派发给他们。把你的微信朋友圈、把你的 WhatsApp、把你的 Line 用上，带着使命，这一周里面派发在你的社交媒体当中。派发至少一次福音的单张，可不可以做到？愿意做的请举一下手好吗？能够做到，你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到。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的犹豫，以至于耽误了你大使命快快的完成。但谢谢主，圣灵依然是要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有亏欠的、有犹豫、有怀疑的重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你的圣灵就来，就来充满我们，把那个顺从的心 赐给我们。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拦阻，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搅扰，干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今天我们祈求你圣灵不止息的、不停歇的来提醒我们，赐给我们胆量，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敢于去带着顺从的去踏出这一步。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你的圣灵持续的在我们心中来做这感动的工作，持续的在我们面前开启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传福音的门，让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顺从的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跟随主的引导，跟随圣灵的带领，成为一个成就大使命的教会，成为一个顺从而至于我们信心不断成长，让神的荣耀不断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亏欠的人能够彰显出来的这样一个教会。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也照着你所应许的，因为知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人在做，不是我们孤单的去做，因为你应许我们，你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众弟兄姐妹在借着我们的顺从，就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那个大能的作为，神迹奇事就随着你的教会，让人重生悔改的福音，就借着我们被传扬的时候，重生的那个奇迹。人生命改变的奇迹，生命成长的奇迹，就不断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发生。为的只是一件事情，让天父的名得最大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